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十六集。20年前，上官磊参加了一次企业家联谊会，会中某位大员说出这样一段话：
我们在一起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好一派惬意生活。那些仇富的激进分子啊，想要通过社会舆论造些声势，这顿饭钱是他们一年甚至很多年都挣不到的收入。试想啊，一个连饭钱都挣不了的人还能有什么用？他们造些声势不是祸国殃民，害人害己吗？
这番话激怒了在场的很多人，但大部分只是敢怒不敢言，唯独上官磊，他当场怒斥着人，痛斥他不知羞耻，结果造成了宴会极度混乱的场面。听完这事儿，石俊不由得摇头说，就上官磊这个脾气秉性，不被人记恨才是怪事，天喜公司几个反对他的股东是怎么回事啊？
还不就是因为利益啊。
白胖警官笑道，
上官磊在管理方面非常独裁，即便是董事会反对的事，他也要一意孤行，为此得罪了几个股东。有人曾经做过预测，如果上官磊还这样独霸下去，天喜总有一天会倒闭。
甚至有董事就提出过，结合目前市场流向和需要来看，把天喜分成几个子公司承办不同的业务才是最好的出路。可想而知了，上官磊是不可能答应的。
这个提议有人附和吗？
据说参与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法律顾问马天鹏、股东尚建华、刘大军和王云。
对了，他们起草的计划书上官磊一直都拒绝接受，后来是秘书汪敏浩偷偷塞进了他的公文包里，他才看到的。
这么说，汪敏浩也是反对派的成员？
白胖警官耸耸肩，
不一定，也许是收到好处才这么干的。
言罢看了看石俊若有所思的神态，笑问，
老弟，你对尸体死后被割开后颈的问题怎么看？
石俊眼睛一眯，
我也是一头雾水。
玩味的笑意在白胖警官的脸上显得有些神秘，石俊意识到这人肯定还有下文。果然他拿出几张照片对石俊说，
这是我私人在海滨广场拍的一些照片。
闻言石俊并没有急着去看那些照片，而是问，
为什么要以私人的立场拍照啊？
直觉吧。
白胖警官笑道，
尸体是在海滨广场发现的，虽然那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但凶手选择那里为弃尸地点肯定有些原因。虽然我没看出什么，但毕竟是早上5点起了个大早赶过去的，不想就这么扔了。也许你能看出点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
石俊拿起照片细看，拍摄的角度都很专业，大多是围绕着装有尸体的铁桶周围拍下的画面，但是的确像他所说并无可疑之处。石俊反反复复地看着，偶尔停下来变换一些角度重新审视手中的照片。十几分钟过去后，他单独拿出一张来放在桌面上问，
这一张为什么没送去做鉴定啊？
白胖警官瞄了一眼忍不住笑了，说实话他自己都不记得还有这样一张照片，上面是被灰色油漆画过的痕迹，用来为搬运工人标明铁桶如何摆放的标记，标记上有半个鞋印，想来是画标记的人不小心踩上去的，无关痛痒早已忽略。只是现在石俊单单拿出这个来似乎另有文章。他说，
我自己没看出什么门道，我是从部队上转移到警察局的，业务水平方面不比你们这些专校毕业的人。
石俊摆摆手笑道，别这么说，至少没人想到要拍下这些照片。说着石俊取出自己的名片给了他，交个朋友吧。名片换照片，石俊也多了一个朋友。下午3点左右，他联系了上官玉，说要去天喜公司查点情况，并约好半个小时后见面。到了4点50分，在大门口有些焦急的上官玉看到了从远处跑来的石威，不由得问，
你哥呢？他放我鸽子。
石威气呼呼地说，刚才来电话说临时有事不能过来了，让咱们俩查查那些铁桶是从哪弄到广场的，雇佣的工人是怎么知道铁桶摆放的位置的。
上官玉的表情明显有些失落，勉强地笑笑说，
后勤部那边可能还有记录，去看看吧。
此时此刻，石俊开车正在威势与本事之间做时间试验，跑一趟就已经很耗费时间，所以他只能做一次。下午3点从本市出发，第二天凌晨4点才回到家门口。经过这十几个小时的验证，他完全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。拖着略有些疲惫的身体推开家门，意外地看到上官玉竟然也在，俩丫头大半夜不睡觉，趴在沙发上聊天谈心。见石俊回来，上官玉赶紧坐得端端正正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不好意思地看着石俊，
你怎么回来了？
石威不满地瞪着哥哥，我回自己的家睡觉也有错啊，
你们俩这么晚了还聊，不困吗？
不困。
石威嘻嘻地笑着，无奈石俊也只好坐下，并问了关于铁桶出处的问题。石威去厨房给他弄泡面，石俊把问题扔给了上官玉。他拢了拢耳后的头发，微微垂眼，红润的脸颊从侧面看去显得非常小巧，女孩子姣好的面容在深夜是值得欣赏的。石俊多看了几眼，即便他的目光很平淡，还是让对面的女孩子微红了脸。
你们查到了什么？
石俊把目光收回又问道，
那些工人是临时雇佣的，后勤部的人给了他们一张铁桶摆放的图纸，那些铁桶是从郊区一家铁制厂租用的，我把租用合同带来了。
石俊接到手里却没看，接着问，那家厂子距离海边广场多远？运过去的时候走什么路线？这两个问题难住了上官玉。这时候石威在厨房里大声说，
那家厂子在南边郊区，靠近明雅高尔夫球场，距离海滨广场不是很远，运货的货车在白天不让通行的，我想他们应该是在近凌晨4点走本市到 G 市的高速公路绕到海滨广场的。我计算了一下高速的限行时间和市区的时速时间，从出发到广场耗时40到50分钟。
就是说铁桶被运到广场的时间是7月16日早上5点左右。
石俊自言自语了一句。有些不自在的上官玉看着石俊，犹犹豫豫地开口，他说，
石大哥，关于汪敏浩的事。
别想太多。石俊接过泡面并打断了上官玉的话，不早了，你们去睡吧。说罢转身去了自己的卧室。一大早石俊就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打扰他睡眠的是刚结交的白鹏警官，名为白鹏。白鹏给石俊带来一个很古怪的消息，天喜公司编审部实习员冯旭中毒。当石俊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白鹏已经等了很久，拉着他走到安静的角落里说，
今天早上7点半冯旭开车上班途中忽然昏厥，被交警送到医院后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他是慢性中毒。
慢性中毒？有血液分析吗？
有。
白鹏把血液分析结果拿出来，
你看看这是什么。
石俊接到手里看到眼花缭乱的各种名称，他简单地为这些东西做了总结，其实就两个字，尸胺。尸胺有腐蚀性，可被人体吸入食物或精皮吸收，对眼睛黏膜皮肤及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，可以引起烧灼伤。尸胺进入人体后可能引起咽喉与支气管的炎症、痉挛、水肿、肺水肿或化学性肺炎，甚至导致死亡。中毒后有咳嗽、喘息、气短、咽炎、头痛、恶心或呕吐等症状，难怪冯旭经常咳嗽呕吐，原来是尸胺在作祟啊。把化验结果还给了白鹏。石军问道，
能不能让我单独跟冯旭谈谈？
当然可以，不过你要多等一会儿，他现在还没醒，我要回局里等化验报告，有了结果再联系。
石俊并没有离开医院，就在走廊里耐心等待着。这期间他想了很多很多跟案子有关的 无关的都想了一遍，甚至几遍，有些是想不通，来来回回思索答案，却发现自己走了偏路。归根结底，冯旭中毒一事打乱了他的步骤。病房里，冯旭刚刚苏醒过来，睁开眼看到石俊坐在床边，不免有些惊讶，试着张张嘴，石俊赶忙送上一杯水让他喝一口润润喉，并说，医生说你最近只能吃流食，先要把体内的毒素清干净才行。冯旭点点头，眉间露出疑惑和痛苦。石俊拉着椅子坐在床边问，你的病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有半个多月了。
一直没到医院做检查吗？冯旭吃力地摇头，
我以前脾胃就不好，没当回事儿。
你平时吃东西有固定地点吗？
没有。
冯旭试着起身，却因病情而无力。石俊本想伸出手扶着他起来，他却摇摇头，坚持自己坐起来，靠在床头，喘息平稳了，才说：
我一个人住，吃饭不定时，在公司忙，忙的时候泡碗面吃，餐厅也不是经常去。
冯旭说得很慢，石俊听得极有耐心，随后问道，你最近有没有连续坚持吃什么东西啊？正说到这里，已经离开医院的两个小时的白鹏来了电话，告诉石俊，
我在冯旭的办公桌上找到几瓶药，其中一瓶是胃药，里面的胶囊药粉被换成了含有大量尸胺的粉末，我想这就是冯旭中毒的原因。有趣的是，药瓶上有三个人的指纹，冯旭本人、单冠玉和你。
石俊微微一怔，对冯旭说了声稍等，起身去了病房外面，问道，上面有我的指纹？
非常清晰。
石俊的脑袋好像炸开来一样，忙道，这样你帮我调查几件事。
等等，我找笔记下来。
石俊打断他说，不用，很简单的事儿。在走廊里跟白鹏交代完之后，石俊返回病房，看到冯旭的脸色越发难看，他走过去劝道，还是躺着吧，这时候别逞强。被打断的谈话进行下去，石俊还是围绕着案情提问，你知道上官磊要去威氏出差的事吗？冯旭点头的回答让石俊微微蹙眉，他耐着心听冯旭断断续续地说明经过。在上官磊要出差的当天，冯旭在茶水间偶尔听到汪敏浩和上官玉聊天的内容，那时候上官玉抱怨父亲总是临时给他出难题，在一个小时内怎么能订到去威氏的机票，做不到父亲又会找各种话题来数落自己，这份工作真是越做越不顺心。而汪敏浩则是很关切地安慰他，并主动提出帮忙找关系弄到最近一次航班的机票。听过这段回忆，石俊问道，当时你跟他们说话了吗？
只是点点头笑笑而已。
冯旭说道，仅凭这一点似乎无法构成动机，一定还有什么没发现的线索。想罢拍拍冯旭的肩头，石俊微笑着，好好休息，要听医生的话。冯旭似乎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看到石俊已经转身，欲言又止。其实石俊知道冯旭还有话要说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第二天上午九点，白鹏和霍刚联手出击，把石俊堵在了被窝里。倒霉的家伙哭丧着脸看着他们带来的调查结果。一个上午过去了，石俊终于放下手中的材料，长长的叹出一口气。霍刚等着他说观后感，白鹏等着他说新的发现，懒散的侦探揉揉肚子说，吃饭吧，饿了。席间石威和上官玉也跑来凑热闹，霍刚跟石威说言谈间总是能逗得他开怀大笑，上官玉偷偷地观察石俊，而石俊眼中只有食物，埋着头大快朵颐。上官玉偷偷地踩了踩石威的脚，对方立刻心领神会，转过头笑嘻嘻地问霍刚，
霍哥，你们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
问你哥。
球被甩到了自己手里，石俊吞下一口肉抹了抹嘴说， 像关磊这般性格的人啊，在现如今这个社会上已经不多见了，为人耿直，黑白分明，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。几句话让上官玉面露喜色，可石威跟霍刚了解这厮，几句好话过后，指不定啊会说出什么来。石俊继续说道，其实他的性格在商场上难免会被人怨恨，所以凶手并不是无目的作案。
废话。
石威觉得哥哥说了一大堆的废话，不满意的呛上一句。没在乎石威的态度，石俊接着又说，迄今为止死亡时间已经快接近50天了，但他并不是死在威氏。
哥，你说话总是跳着来的坏毛病能不能改改？
没死在威氏？白鹏疑惑不解，那死亡地点在哪里？上官小姐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石俊放下了筷子，正色道，你父亲是不是患有哮喘病？
是的。
上官又回道，
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有哮喘，不过这几年几乎没发作过。
平时他身上带药吗？
在本市不会，出门在外我妈妈会给他带上一瓶，这是他们结婚至今的老习惯了。
石俊闻言微微点头，随即说道，法医给出的死因是哮喘引起的窒息，如果凶手用其他方法杀人，比如说是用刀具或者是药物，那尸体腐烂的再厉害也能检验出致命伤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凶手为什么不一刀杀了他，或者是用一根绳子勒死他？就算用毒药也可以瞬间致命。在这里啊，我要提醒你们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，凶手在外地绑架了上官磊，却没有立刻杀了他，这是为什么？霍刚立刻给出答案，因为时间，凶手要在时间上造成上官磊还平安的假象。石军笑笑赞同了霍刚的推论，却另起了话题。他说，我们都来假设一下自己就是凶手，想要藏尸的话会选择哪里？白鹏想了想说，
烧了，烧不干净的埋了。
霍刚也跟着说，是我的话会使用化学药剂把尸体溶解。石伟恶心了一下，随口道，
扔海里啊，在铁桶里装上几块铁，把桶扔海里。
石俊的目光落在了上官玉的脸上，笑问，你呢？
我不知道。
见上官玉尴尬的表情，石俊笑道，其实老白的办法不大可行，埋了的尸体总有被发现的，霍刚的办法倒是很有效，只是可以100%溶解尸骨的化学剂很难轻易到手。当然了，这家伙肯定还有后招，比如说用化学药剂溶解了尸体的血肉，再用锤子把白骨敲成粉末，顺着马桶冲走。
哥，你真变态。
是你霍哥变态。石俊笑着打趣霍刚，随后接着假设题说下去，其实小薇的办法更为实际一点，因为霍刚那法子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那么我们的凶手为什么不把尸体扔进大海，而是摆放在海滨广场呢？其中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藏尸地点也是一个小小的计谋。
你说计谋？
老白不解地问。
对。
石俊坚信不疑地回答白鹏。大多数蓄意作案的罪犯在作案的时候都会为自己创造有利点，说白了就是无证据和不在场证明，没有确凿的证据又抓不到足够的理由推翻我的不在场证明，那么即便明知道是我，你们也毫无办法。这案子的凶手很恰当地利用了这两点，绑架时间不等于死亡时间，死亡时间不等于弃尸时间，弃尸时间不等于一起谋杀案的完结。我们在这三点上被凶手的行为混淆，导致案件侦破工作到一半的时候仍然无法确定嫌疑人。一番讲述下来已经彻底弄晕了石威，他没了耐性追问石俊下文如何。石俊耸耸肩，拿出口袋里有短信提示音响起的电话看一眼，随即笑道，口说无凭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看点东西。石俊的车载着白鹏和上官玉，石威坐在霍刚的车里跟在后面。路上石威不解地问霍刚，
我哥想什么呢？怎么突然就打算结案了？
突然吗？霍刚反问。你没发现吃饭的时候他半滴酒没喝，他早就准备好结案了。
石伟表面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，内心却是焦急不已。